这次我们不讲哈，这次不讲这个，但是我会稍微提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会稍微提一下关于这个问题。来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学习。你将我们终身的大事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寻求，可以选择。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终身大事交在你的手中，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是你所造的。你为我们预备的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我们愿意在主里面学习合一。愿你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怎么样能够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愿你将这样的智慧，将这样的心愿赐给我们。保守下午这段时间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昨天我们讲到圣经中的婚姻观，从创世纪第二章那边讲到圣经中的婚姻观三方面，各位不要看讲义，我们温习一下来。第一个，要离开父母啊，离开父母是指哪两个意思？一个是离开对父母的依赖，离开从父母所得到的伤害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离开。第二个，联合，好，夫妻联合，联合是一个过程。好。啊，成为一体哈、啊，这是第三个。成为一体包括哪几方面？包括四个方面，至少四方面。第一个身体上，第二个心理上，第三个社会社交社会关系，第四个灵性上哈、啊，灵性上能够成为一体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讲到更进一步，当夫妻结合了以后，我们说我们彼此相爱。大陆上呢，夫妻叫爱人，爱人哈。啊好，那么叫爱人，你既然成为爱人了，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来啊建立彼此之间相爱呢？我们怎么样能够建立夫妻之爱呢？啊，这是我们啊从圣经里面，我们也从实际的经验当中来学习哈、啊。好，第一个，有一次在 Boston 有一对年老的华人哈、啊，华人的年老的夫妇，他们举行啊结婚60周年的纪念。结婚60周年了，不是60岁生日了哈，是结婚了60年，所以他们两个至少都80岁以上了哈。那么他人家请教他们说，你们结婚60周年，请问可不可以发表感想、发表感言，给我们一些劝勉，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像你们一样？他说很简单，只有两个秘诀。好，各位猜得到吗？两个要，我这里故意把它空出来，让各位。啊，想想看，各位想这是什么？他讲的秘诀是什么？你猜猜看。
说话要诚实。
要诚实，好，好，很好。你为什么特别讲诚实？好，说话要诚实，好，还有没有？没有关系，我们随便讲哈。来。啊？要交通，好。心灵要沟通，很好。来，还有没有？要随时包容。好，他说第一个秘诀，爱要长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结婚60周年嘛，有的人结婚不到6个月都已经很痛苦了哈，那他要60年呢，要爱60年呢，要相爱60年。好，所以这个爱要长，很多爱呢啊熬不过6年或者熬不过16年，他要60年。好，所以这个爱要长，这是第一个。好，第二个命要长，对不对？或者你要活到80几岁，结婚60周年嘛，那你命不长的话，那也没办法。60周年，有的人连60岁都活不到，那就不行。所以要命要长啊，这个命要长，这是一个很好的、很好、很简单、很容易记哈、啊。但是呢，确实是至理名言，对不对？命要长，所以呢，你要身体健康。要保持在好的状态，这样才能够活到60周年哈。好，所以爱要长，命要长。但是问题是，命要长是容易一点哈。现在医学发达，我们有健康啊，有很多药品，有很多运动就可以命长。但是爱怎么长呢？这才是最困难的哈。很多书都讲到命怎么长，但是很少书讲到爱要怎么样长。所以呢，我们怎么样建立夫妻之爱呢？我们在座好多位还是单身的哈，就等一下我们有时间，我们会讲那一张讲义，说你择偶一些最基本的原则。但是在如果是你跟一个人要结婚，啊，或者你现在已经结婚了，你怎么让你的爱能够长呢？我们先要 除掉一些世俗的一些，不一定是谎言，但是是迷失，是一些 myth 不是英文里面有这个词吗？叫 myth 是神话，所谓神话就是我们过去常常听到很多神话哈，但是呢这些神话你要先破除。好，有一种神话说结婚是恋爱的坟墓，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词？有哈，大陆也有，台湾以前也常常流行这句话，叫恋爱是结婚的坟墓。真的吗？结婚以后就不恋爱了吗？以前有一个电影，有一个法国的电影哈，他就写说什么样的人不讲话呢？结婚以后的人不讲话，意思就是说结婚以前很多话，结婚以后就没有话讲了。真的吗？结婚以后就会就会成为恋爱的坟墓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这是一种神话，这是一种 myth， 这是神话，我们一定要破除这种观念。第二个，如果我们的婚姻和爱情需要很努力去协调跟培养，那就表示我们根本不适合在一起。我听到很多这样的话，很多人就说夫妻在一起呢应该就很自然的就相爱啦，很自然的就和谐在一起啦，那怎么说还要那么努力呢？哇，还要努力去沟通协调，哇，太累了啦，就表示我们当初就不合适了，大概不合适，好像你读一个学校大概读错了啊，或者是好像你买了一个车子买错了一样，就说哇还要这么努力去协调。好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你如果想要婚姻幸福，你可以不努力不协调啊，不去培养，然后就可以自自然然的就幸福吗？好，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，你要做一个工程师你要读多少书，你要做一个computer 的一个 programmer 你要读多少的书，但是你做丈夫妻子好像什么书都不读你就可以得到执照了啊，你做爸爸妈妈哈，只要会生就得到执照了。好，那么容易吗？你可以做得好吗？好，这个 miss 这个神话要去掉哈。第三个，对基督徒来说，一个人信了主以后的白雪公主，遇到信主的白马王子以后啊，就自然的快乐的会相爱一辈子。真的吗？你成为基督徒以后就保证你会自然的，就是讲自然的哈，相爱一辈子吗？真的会这样吗？不需要努力吗？不需要培养吗？你做基督徒以后就永远不会离婚了吗？不见得，这是一个神话。白马王子头会秃，白雪公主会变胖，所以呢不要以为说你现在是白雪公主，以前是白马王子，那么就一定会幸福，不见得，那是神话。那特别以为说啊，反正信了主以后有神保守，当然神一定会保守，但是你如果不让神保守，或者说你信了主以后不照主的方式跟心意去过夫妻的生活，照样会出事情。好，第四个，我们当初结婚就是一种错误，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爱对方了，这是我最常听到的话，特别是想要离婚的人就会讲这句话，他就会说啊，我们当初就是一种错误，可能有一部分是事实，因为当时的环境、当时的条件、当时的处境反正有很多因素，所以呢当初就很勉强的、很冲突的、很随便的就结合，那现在哇悔不当初，那讲这句话的人就是想要离婚了，那他就为自己找一个理由就说当初就是因为这样，我自己亲耳听到太多太多这样的 comment 就是这样说。事实上这也是神话，当初的结合不是错误，你当初既然要跟他结合，一定有一个原因，一定有一些吸引的因素，一定有一些关键的因素，所以呢不要用这个作为你的借口，即使当初90%是错误，有那个10%还是可以使你 work out， 还是使你可以使你起死回生，所以不要说当初是错误，把错误归在当初，都是悔不当初，都是当初这是一种借口，这是没有理由的借口，就知道这是没有足够充分理由的借口。好，最后一个，你若爱就应该满足我所有的要求，你如果爱我就要满足我所有的要求，那么这是一种什么观念？自我中心、自私的观念。你如果爱我，那我们婚前发生性关系，你如果爱我的话就应该答应我发生关系，你如果爱我的话，那么我想去买这个 computer 就应该让我去买，你如果爱我的话，甚至我有外遇你应该忍受， OK， 一切都可以用爱来作为一个理由就是你如果爱我的话，反正就是那么就照我的方式。那你有没有想过说，你如果爱对方的话，那么有没有想到对方的感受如何呢？只是想说，你如果爱我就应该照我的，满足我的要求。 很多丈夫会说，我要去投资做这个生意，你如果爱我的话就应该支持我，让我去做这个生意。但是从妻子的角度来说，这个投资是愚不可及的，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。但是他说，你如果爱我就应该让我去试。好，那这些都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这些神话哈，迷思，就是说啊，我们啊常常会以为啊，如果爱的话，反正只要爱里面，那么就什么都可以做，什么都可以包容。当然，爱需不需要有智慧呢？爱里面是不是应该要彼此的相对性，就是彼此相负的呢？还是只是你如果爱我就要满足我呢？好，这些都是啊我们要考虑到的哈。就说结婚以后，先把这些神话去掉，在还没有结婚以前也先不要相信这些神话。那么你先有这个正确的观念以后呢，啊，对你来说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并不是说这些话完全都不对，但是呢，这些话很多时候呢太过浪漫，太过想象化，啊，不切实际，或者是没有考虑到，所要付的代价，或者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和需要，就是这些迷思哈，这些所谓神话，我们需要破除。好，那么接下来积极的怎么增进夫妻的爱呢？这里讲说 give your best B-E-S-T 哈，这样的话你印象比较深刻哈 B-E-S-T。 好， B 是什么意思呢？ blessing 哈，祝福。夫妻的感情要增进，夫妻要长久的，要爱得很长，要常常祝福对方。那所谓祝福是什么呢？就是觉悟哈，就是觉悟到对方啊，是你的配偶，是你最亲近的人。我觉得要有这种 aware。 很多人结婚以后没有 aware， 他没有 aware 到我是一个已经结婚的人，他还以为自己还像燕子一样，哇，可以啊到处飞翔啊，可以随心所欲啊。我自己就是这样，我在我刚刚结婚的时候哈，我昨天跟各位讲过，我是毕业六年以后才结婚。那我在那六年的时间里面，我那时候已经是一个传道人，我几乎啊从毕业到现在都主要是做出版文字的工作哈。那我那时候在台湾编啊校园杂志、佳音杂志，编两个杂志。那所以呢啊，那时候我单身，又觉得说我那时候真的很不想结婚，我是想说我如果单身，我专心侍奉主。所以呢，我每天啊工作十几个小时，我常常都睡在办公室里面啊，因为反正单身嘛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睡哈。那啊，生活很简单，我对要生活啊，什么吃衣食住行的要求都很低，所以啊，对我来说，我整天都工作，我很专心的工作，我很喜欢我所做的工作，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价值，所以我很喜欢很享受我单身的生活。好，那么过了六年以后啊，结婚了，结婚是那一个小时嘛，哈，结婚只有一个小时而已吧，一下就过去了哈，像婚礼一个小时就过去了，但是呢，我并没有说因为我过了这个小时我这个人就改变了。婚礼没有戏剧性的效果的，婚礼不会有什么戏剧性的效果，只是你身份上啊就多了一个身份而已。所以呢，对我来说，我的生活方式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我还是每天上班很晚啊，我很喜欢我的工作，我打电话啊，只是以前睡办公室，现在睡在家里，差不多就是差别大概是这样而已哈。那当然现在睡家里当然舒服一点啦，而且以前我吃饭的时候乱吃，现在有人好好煮给我吃啊。我那时候的感觉只是这样而已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这个警觉，我没有警觉说我是一个已经结婚的人。我的生活方式应该跟以前不一样，我的工作的时间应该跟以前不一样，我那时候没有这个 aware。 我不知道我们在做已经结婚的是不是也是这样哈，很多做妈妈的没有 aware 到你除了妈妈以外你还是一个妻子。很多丈夫的埋怨就是他生了小孩以后，这个他的妻子呢就只做妈妈不做妻子了，只做孩子的妈不做丈夫的妻子。其实没有警觉到说你的身份要调整，你的时间要调整，你的观念要调整哈。我那时候没有这个警觉而且我觉得我是服侍神的，我是爱神胜过爱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，这是好伟大的一件事情，我还自己以为很了不起这样。我太太偶尔埋怨的时候，我常常就说你是传道人呢，我们是传道人呢，怎么你可以埋怨呢？你没有，根本不应该埋怨。但是事实上我那时候一点都没有注意到我是传道人也是丈夫，我以为我只是传道人，因为我单身的时候只是传道人嘛。但是我现在是传道人，而且是一个丈夫，我以前很少有这个觉悟。那后来大概也是神借着很多次的机会，特别是我太太怀孕了以后， 她一怀孕就害喜害得很厉害哈啊，要吃臭豆腐啊，要吃什么酸梅啊，要吃什么哇，她害喜得很厉害的时候呢，才把我拉回来，因为她害喜了，我总不能说啊还在办公室里面了，我还是要考虑到她，注意到她啊。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哇，原来我要做爸爸了，我做传道人，有做丈夫，而且要做爸爸，还好多了这一个身份的一个认识以后，我就知道说，哎，我的工作要调整了。我的时间要调整了，我的生活方式要调整了。那么，那她的那个怀孕呢，把我从那个，把我这个浪子呢，才拉回来。这个，就是把我拉回来，这样然后回到家里面来哈。所以呢，就说你要 aware， 你要觉悟到你的身份。如果你想快乐的过单身生活，你就单身嘛，你不要结婚。那么你如果要结婚了，你知道你结婚，你有结婚的好处，也有结婚要付的代价。其实这代价不是很痛苦的代价，但是呢，不是太痛苦的代价，但是你有你改变身份以后所需要的代价。各位来美国很快乐吗？国内的人都羡慕你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自己来美国，你觉得你在美国非常快乐吗？啊，是在天堂里面吗？我想各位来美国，当然你享受很多来美国的好处，读书上、生活上、见识上的好处，但是你付多少的代价，对不对？任何的决定都要付代价。你不要想说你做了一个决定只有好处而不需要付代价，绝无可能的事情。生孩子好不好呢？当然有孩子是天伦之乐啊，做了母亲，做了爸爸，当然是一种享受了。但是做妈妈要不要付代价呢？做爸爸要不要付代价呢？你一定要 aware， 你任何的决定、任何身份的改变都会需要付代价。将来各位在美国，你如果在美国久了，你得到永久居留权，我想很多人会很高兴了哈，得到 green card 很高兴了。然后呢 ，Green Card 过了五年以后，你就得到美国公民。好，成为美国公民好不好呢？当然有很多好处。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，你如果成为美国公民以后，你的代价是什么？你将来回到中国去，回到台湾去，你是外国人，知道吗？他们把你当成外国人。你原来的那个根呢，当然还在，但是呢，从政治的角度、从法律的角度、从权力的角度，你如果回到中国去，你是外国人。你有很多本国人的那些权利，本国人的一些规定就没有了。从前在中国大陆的话，你如果是外国人，你还必须用外汇券，你还不能用人民币。你去坐飞机，你的飞机的价钱比在本地的人多四倍，因为人民币换成外汇券，外汇券再换成美金，好，那就等于多了好几倍的价钱。其实你要考虑到任何的决定一定都要付代价。那盼望各位在结婚之前想清楚哈。你如果想要结婚，你就要知道结婚所要付的代价是什么。当然，结婚有很大的好处，结婚有很大的恩典，但是呢，也要付代价，不要只享受而不付代价。就说你要有这个 aware，OK、okay?。那么我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，你要 aware 到哈，你现在是一个已经结婚的人，那么因此呢，你要给你的太太或者给你的先生祝福。你要注意到他是一个有思想、有情感的人，他不是你的下女在替你洗衣服，他帮你煮饭。你的先生不是一个赚钱的机器，不是银行的存款机啊，只是拿你去那边存拿钱出来而已。你的丈夫有思想、有情感、有意志、有需要、有痛苦、有快乐，他有欲望，他有脾气，你要 aware， 你要 aware， 那你要 aware 到对方的需要哈啊，给对方祝福。就说所谓祝福，就是你要想说，我怎么能够让我的先生快乐呢？我怎么能够让我的太太快乐呢？若是你觉得你的太太不快乐，你的先生不快乐，你要想为什么呢？你要有这个 awareness， 不要只想到我工作很累哎，我在赚钱呢，我在养孩子哎，我在替孩子换尿布。你要 aware 到，现在是你们两个人嘛，二人成为一体了，是不是？两个人成为一体的话，这是我的孩子，这是我们的钱。这是我们的家啊，这是我们的幸福，这是我们的前途，这是我们 from I to we， 从我到我们 from me to us，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aware， okay? 你要注意到，甚至你的父母亲也不再是你的父母亲了，是我们的父母亲，是我们在北京的父母亲，我们在台北的父母亲，我们在上海的父母亲，不是我的父母亲，你的父母亲，是我们的父母亲。你要一定要有这个觉悟跟了解啊，就在结婚以前一定要了解。好 ，accept 要接纳对方， 接纳就表示说你接纳，接纳是什么意思？接纳就是表示说对方的优点缺点你都要接纳。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你跟一个人结婚，只要他的优点不要他的缺点，不可能的，因为你们两个人成为一体啊。你如果只要他的优点的话，也许怎么说，你到学校去选课，他还只要你教授的优点，那还可以啊。比如说我在学校上课，教授很坏，这个我不管他，但是我只要他的学问，这个还也许还可以选择，是不是？或者你去百货公司，你只要你喜欢的东西，其他的东西放在那边那么多，你不管他，这个可以的。你到餐馆去，你只吃红烧狮子头，其他的什么啊辣菜你不吃，好，这个也可以的。但是你现在不是一个选一个东西，你现在是跟一个人结婚，这个人是你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你要接纳他。接纳就是说他的优点缺点你要接纳，他的家人，他的父母，你都必须接纳。当然你们不一定住在一起，也可能很少接触，但是呢他的家庭的问题就变成也是你的问题了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说好我只爱你，我不爱你的父母亲，我不爱你的家人，我根本不管他们。但是他如果他爱他的父母亲也爱他的家人怎么办呢？那么这个有一个延伸性，对不对？有一个连接性，所以表示说你要接纳，特别是对方有优点，对方有缺点，对方的个性，对方的脾气，对方的的习惯，你都必须接纳。这个接纳就表示说你是我的丈夫，你是我的妻子，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一样，你是我的孩子，所以我接纳你，无论你的优点缺点我都接纳哈。这 accept 特别在英文里面讲 accept 的时候，就是说我接纳你这个人，我接纳你这个 being， 他就说你这一个人 ，not only your doing but your being， 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啊，我接受你这整个人，不是只是接受你所做的某一件事情，不是只接受你的外貌，不是只接受你的钱，而是接受你整个人。所有身心灵全部都要接纳，好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么你有这个接纳，你就能够忍受说，哎，我的太太啊，她很喜欢唠叨，她很喜欢。当然，那么你要想到，你看她有那么多优点，她很能干，她很仔细啊，她做事很有条理，但是也很唠叨。那么你同时都接纳，所以这不是 but。以前我们常常会说啊 ，he's a good person，but， 那么。he's not capable， 或者说他不是一个很能干的人，他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他不能干。我们会说 but， 对不对？英文里面不是叫 but， 就是说，中不足的，或者是哎有这一面又有那一面。好，但是呢，你现在你的观念要改过来，从 but 变成什么？变成 and。He is a good person， and he is not a very capable person。就说他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他不是，但是他也是一个不是很能干的人。OK，and 就说他也是一个不能干的人，你两个都同时要接受。OK， 我的太太很漂亮，不是说但是他不会煮菜，而是我的太太很漂亮，他也不会煮菜，他同时他也不太会煮菜，你这两个都要接受。OK， 你不要只要他的漂亮，不要他的不会煮菜。好。那么就两个都接受，当然不是说那么接受以后就那个认命了，不是这样，可以改进，可以改变，可以增长哈。但是呢，就说你在观念上 ，and 不是 but 的话就有一点缺憾的感觉，啊，有点遗憾，很遗憾，是这样。我们应该说 ，he's a good person and 点点点很多，啊。好，这是就是想表示接纳。接纳以后，你要肯定对方，肯定对方的努力，肯定对方的改变，肯定对方的进步。我昨天讲过哈，我认识一个太太，这个太太跟我是大学里面同系的一个姊妹了哈。就说她跟我大学是同系，比我高年级，是我的师姐吧哈，叫学姐。她结婚以前从来没有洗过米，所以她结婚以后洗米是一颗一颗洗啊，一粒一粒的米拿起来洗。哎啊，那就表示说她是啊富家小姐。但是，而且，不要说但是，而且他不会洗米。好，那么对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太太，如果你是他先生，你会怎么办？你气死了，说什么连洗米都不会。好，但是呢，他的先生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埋怨，很埋怨的，非常埋怨，因为我跟他们夫妇都熟，他先生真的是很，他结婚以前从来没有想过， 没有想过说他太太居然不会洗米。好，那所以开始的时候常常埋怨，甚至在公众面前都埋怨。但是后来他的他知道说这样不应该这样啊，他就开始鼓励说，你现在烧的也不错啊，虽然烧焦了，但至少总比不能吃好。说不错啦，你现在有进步了。那么就烧焦了，渐渐烧焦的少了一点，然后后来就烧得很好，后来饭烧得很好，后来菜也煮得很好，现在大家都公认他的菜是非常煮得非常好。那就说你要肯定他嘛，以他的水平跟那个会烧菜的人来比，那还差得太远，但是以他跟他自己的过去来比，比米要一颗一颗洗的那种程度来比，那他已经有很大的进步，所以你要肯定他说你有进步，不要说你有进步，但是你比谁谁谁还差得远，那这样的话你就不是肯定了，对不对？应该说，你很有进步，你看比刚结婚的时候进步多了。好，你要让他跟自己来比，不要让他跟那个全世界最会烧菜的人来比，那这样的话你永远比不上，永远沮丧，对不对？应该说，你现在有进步。同样，将来哈，各位有孩子也是一样哈。我们在座有孩子，你的孩子呢？我们中国孩子大部分成绩都很好，大部分的华人孩子的中国孩子的成绩都很好，都很聪明。但是说不定你的孩子不是会读书的那一种类型的，对不对？我也是一样哈。我两个女儿，老大老二个性非常不一样。老大是很活泼很外向，跟男女老少都可以谈得来，人见人爱是那一种人。我们老二呢是比较内向的，很仔细的，很要求很完美的，他对读书很认真的，所以很显然，你想哪一个成绩会比较好？老二一定是成绩好，老二他每一科都 A， 每一科都 A， 几乎就从来没有不拿过 A 的。但是呢，对老大来说的话呢，那五科里面三科 A， 或者是一科 B， 一科什么 B plus， 大概就是这一种吧。就说当然不是很差，但是呢，他绝不可能是 straight A 的那一种人，他对 straight A 也不羡慕，他也没有向往说要 straight A。 好，那如果我拿他来跟老二比，各位想想看就很不公平，对不对？因为老二是他读书反正一定是 straight A 的，但是老大呢是 people oriented， 他不是读书 oriented 的人。 OK， 所以呢我们就变成说，你怎么跟你妹妹不一样？你看妹妹全部 straight A， 怎么你自己当姐姐的那么多个 B 呢？我们不应该拿两个来比，应该是说你以前 B， 现在有 B plus，哇，你已经比以前进步了。 OK， 因为对他来说，他能够得到 B plus 已经是很大的长进。 OK， 这个表示说你要 affirm， 要肯定他，肯定他的努力啊。好，那么你要欣赏他， appreciate， 欣赏他所做的，他帮你做，即使做得不好你还是要欣赏他，不是因为他做的那件事情，而是他愿意做。很多太太常常会埋怨说，那先生洗碗洗得不干净，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？有没有先生洗碗不干净？我太太也常常埋怨我洗碗不干净。那或者我洗碗我常常洗完了以后呢，这里缺一个口，那个什么，就是有时候太用力了，或者是不小心就碰到那个，就这样。好，那么如果太太说，哎呀，你老是洗不干净，干脆我都自己洗了，不要你洗了，那这样的话先生只好不洗了，那就很高兴的不洗了。对，但是呢，你如果欣赏他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今天愿意洗碗，虽然洗了以后整个台子都是水，或者洗了怎么还是油油的，或者底下没有洗到，好，你要 appreciate， 说谢谢你愿意帮忙洗碗啊，下次再进步一点，下次要进步一点，洗完以后要注意把那个台子呢，那个水要抹干一下，就说你要学习欣赏他的努力，他愿意帮忙。像有时候呢，你的小孩帮忙也是帮忙洗碗，小孩子洗碗一定洗不好的哈，弄得到处都是水，地上也都是水。但是你要欣赏他，说谢谢你帮忙洗碗，你给他鼓励，要欣赏他，不是说因为他洗得很完美，而是他愿意洗，他愿意做这件事情，你要欣赏。好，鼓励，多给一点鼓励哈。我们那天也谈过，我们一般中国人不善于鼓励，我们常常都是只看他没有做到的，不是看他已经做到的。像我看我孩子的成绩单，就是哇，那么多个 A 里面看到一个 B， 我整个眼睛都只看到那个 B， 我都没有看到。你看他五科里面有四科 A 已经很了不起了，我只看到那个 B， 为什么没有得到 A 呢？为什么呢？哇，那就很在乎那个，这个就是这是一种应该鼓励嘛，鼓励他说你以前只有三个 A， 现在有四个 A， 虽然还有一个 B 没有关系，再继续努力，这样要给一点鼓励啊，这。鼓励他才会有信心，鼓励他才愿意进步。所以，所谓 blessing 就是讲 blessing， 就是说你要给对方祝福， 要祝福对方，不要咒诅责备，不要只是埋怨啊，要多给祝福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，我们要学习。特别我们中国的教育，传统的中国教育都不太鼓励的，不太学习欣赏的，不太会说感谢的话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，我们一定要注意，要 aware， 要注意，要肯定对方，这是很重要的原则。这个不只是夫妻之间，同学之间、朋友之间也应该这样。比如说，你跟这个朋友在一起，是因为他最漂亮吗？因为他最聪明吗？因为他最有钱吗？不是，因为我把你当作朋友，那我就接纳你这整个人。你这个人有一些缺点，有一些不好，有一些错误啊，有一些坏习惯，但是我把你当朋友，我就接受你，我就接受你是我的朋友，你这样才能交到朋友。或者你只要他的啊，他的学问，你只要他的钱，那就是酒肉朋友，哎，这个不是真正的朋友。你若是真好朋友，好朋友就是要完全接纳，除非他已经看，你当然要接纳他，但是如果他这个缺点，我刚刚讲是致命的缺点，是说是很严重的缺点，那么你可以爱他，你可以关心他，但是你不一定要跟他结婚啊。你可以跟他做某一方面的朋友，但是不需要跟他结婚。我刚刚讲的致命的缺点是什么呢？致命的缺点呢，比如说如果说这一个人是极端的自我中心，极端的自私，而你发现他这一种自私自我中心几乎是无法改变的，好，那么你要慎重考虑。我不是说绝对无法改变了，但是呢，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他是已经根深蒂固了，几乎不可能改变的，你要慎重，要小心，因为这是致命缺点。如果他是一个遇到什么事情就逃避，遇到什么事情就逃避，他不愿意承担责任，不愿意啊做决定的，这个是很致命的缺点。或者是他很聪明，他非常的能干，他很有钱，无论如何他有多大的优点，但是他有遗传性的精神病，这是致命的缺点。我不是说你不可以跟这个人结婚，但是你要知道你跟这样的人结婚所要付的代价是什么，你要想清楚，要想清楚。Okay。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我为什么这样讲？当我在讲说接纳对方的时候，我是讲结婚以后啊，好，我们现在讲夫妻之爱嘛。如果结婚了以后，那么你就接纳了，你要接纳了他的，即使是致命的缺点，你也要接纳他，你要设法怎么改变，怎么去解决啊。我现在只是啊跳出来讲，还没有结婚以前，那你要不要付这种代价呢？我认识一对夫妇，以前啊在我们的杂志里面写过文章，这个女孩子是绝顶聪明的一个女孩子，她文章写得好啊，书读得好，她来美国读书哈，本来是读化学吧，读了 PhD， 读完以后再改行再读医学院，也是两三年马上就读完博士学位，是说读书是绝顶聪明的人。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是什么？就是他家庭有遗传性的精神病，他的先生不晓得，结婚以前不晓得，没有去查。那么结婚以后，当然这种现象会间隔性的出现哈，因为这种精神病就是说啊，他不是永远都是这样的，正常的时候好得不得了，聪明得不得了，但是一旦他那个遗传性的精神病，就是说很严重的 depression 的那种遗传病来的时候，就是万念俱灰，什么都不想做，什么都不管，就是这一种。而且这是 chronic， 意思就是说这是代代相传下来的。好，那他们结婚，然后呢一起在美国读书。他的先生因为不知道这一件事情，不知道有这一个问题，所以他的先生呢也是像典型的留学生一样，哇，叫他太太要读书，要上进，要升级，写论文哦，那么就逼他上进，因为他先生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这样，读博士哇，要再做研究，然后要得 tenure， 然后呢要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，两个人都彼此鼓励，彼此鼓励，鼓励大家在学问上，在事业上不断的去发展。但是你要做世界级的科学家，压力多大，对不对？ Publish or perish， 对不对？你不写论文，你就要被毁灭掉，所以那个压力精神很大。那么有遗传性精神病的人需要怎么样呢？需要 relax， 需要安慰，其实不是说无药可救，而是需要 relax， 需要安慰，需要啊轻松的环境，需要幽默感，需要一些支持。他的先生呢很少支持他，只是 pus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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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。后来 push 到一个地步，他太太突然自杀了，突然之间自杀了。那么整个过程就发现说，原来啊，这个致命的这个问题， 他们在结婚以前没有去注意。我这只是举我亲自认识的人的例子哦，那还有很多例子可以讲啊。那一次那个我们前两三天有小组协谈的时候，我们在提到有一次我也是遇到一对，他们是未婚的夫妇，已经订婚的啦，已经订婚的夫妇。那他们那个姊妹也是来找我哈，她说她对她未婚夫很不放心，她觉得她未婚夫不放心。那么她就提我说什么不放心呢？她就觉得她未婚夫跟别个女孩子很亲密，就是那种亲密，就是身体的接触上很亲密，就是见面的 hug 啊、kiss 啊、什么 massage 啊、什么这样，她就是觉得很不自在，她觉得很不舒服啦，她觉得很不舒服。那后来她有 roommate， 她的未婚夫来他们的 roommate 的。就是来他们的家的时候，来他住的地方的时候，跟他的 roommate 也是这样啊 ，massage 啊，从肩膀啊到腰啊到腿啊什么都 massage， 那他就觉得很 uncomfortable， 很不舒服，他也跟他未婚夫这样说，但是他未婚夫就是说这个我就说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，我只是就说我们是 friend 嘛，而且他是你的 roommate， 所以就这样。但是他觉得不舒服，他就告诉他未婚夫，他未婚夫说 I'm sorry， I will never do it again。他未婚夫是比较美国长大的，是有点像 ABC 这样。好，但是呢，他发现 repeatedly 就是一直是这样。那像这样的情形呢，就说表示说他感觉这个问题到底是一个习惯吗，还是一个致命的缺点呢？我想你们大家自己衡量哈，就说不一样，我也不太有把握，因为我想说，说不定这是美国式的这种习惯啊，我不太晓得哈。但是至少，这一个姊妹是很不舒服的，这个姊妹是不信任的，她有这种不信任的感觉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到底你们要不要订婚以后要不要结婚呢？你如果觉得他常常 sorry， 但是又常常是这样的话，这 repeat 这样的 pattern 的话，到底合不合适呢？我不敢下定论，因为只根据他这样给我短短的描述，我没有办法下定论。只是我要跟他说，你要好好想清楚，你到底信任对方吗？你对对方有信任吗？这个很重要，这很重要。就是说，结婚以前就要慎重，但是结婚了以后，如果你结婚以后才发现，原来他有一些缺点。有很多小的缺点、大的缺点、严重的缺点，你还是要接纳它。接纳了以后去改变 ，accept and then go beyond it。接纳它以后再 go beyond， 去超越。因为你已经结婚了，结婚了以后你已经承诺，你已经 commit 要爱对方，要支持对方，无论什么样的情况底下，你都愿意按神的心意住在一起。那么你就要支持、帮助他，让他可以改变。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，就是要接纳。结婚了以后，你就无条件的接纳他，就好像当你对你的配偶，你就想说，就好像你的孩子一样。各位想想看哈，你现在生了孩子以后，如果你的孩子有致命性的缺点，你会不会就说我就把他丢掉？你会不会这样？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即使有致命性的缺点，你尽你最大的努力去改变，尽你最大的努力去医治。尽你最大意志 的努力，来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活泼健康 的孩子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现在把你的先生、把你太太也当做孩子好了，当做你自己的孩子好了。那么你接纳他，你帮助他，让他可以改变。好，这是第一方面哈，就是 blessing。第二个呢，就是 edifying 哈，造就。我们经常讲造就 edification， 就造就，就是要造就对方，灵性上造就对方，见识上造就对方。那么造就灵性上怎么来造就呢？我们昨天有讲过灵性上怎么成为一体。我们昨天怎么说？对，要跟同样信仰的人。那么你现在已经结婚了，对不对？那么灵性上怎么来帮彼此互相帮助呢？
一起
什么？一起学习，一起祷告。你们已经结过婚的哈，我建议你们应该一起祷告。晚上睡觉的时候握着手一起祷告。如果那一天正好吵架，不愿意握手也没有关系哈。但是呢，至少那一天晚上你们就一起祷告，很简短也没有关系。但是呢，要学习一起祷告，一起祷告彼此在灵性上有帮助，而且 本来你很生气的，但是你想记得，既然要祷告，而且祷告等于是啊，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你那时候你就比较不会只想到自己，你会容易让神来改变你，让神来啊给你饶恕的心，所以要学习一起祷告。若是你们现在在交朋友，你们也可以试着一起祷告，不要啊交朋友的时候整天在一起都是只有玩来玩去啊，吃东西啊这样哈。你们啊要学习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，就你彼此在灵性上一起成长。啊，所以啊，一起聚会，一起有侍奉，在灵性上呢，啊，可以彼此来啊造就对方。那若是你的配偶，或者是就说你的朋友，或者是你的啊先生和太太，在灵性上啊比较初级阶段，你是已经晋升了，那么你就要帮助他啊，跟他一起谈圣经，教他怎么祷告啊，跟他一起读圣经，让他可以在灵性上跟你一同进步。夫妻一定要在灵性上一同进步。那么有一个指标，上次讲过，就是特别对基督徒来说，基督徒在交朋友 的过程当中，你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神为你预备的呢？你知道合不合适呢？其中有一个指标就是你跟这个人交往以后，你的灵性是会进步呢，还是会退后？即使你信主五年，他信主一年，但是呢，你跟他在一起以后，是你把他拉上来呢，或者是他可以跟你一起进步呢，还是你跟他交往了以后呢，你就越来越不喜欢聚会，越来越不读圣经，越来越不爱主？那么这个可以成为你的一种指标，就是你要，我不是说这个就绝对不行，不能再结婚啊，但是我是说这个成为你一个指标，成为你的一个 checking point， 是一个 items 哈，就是说你要去考虑到说是不是这个人到底合适吗？为什么他会一直把你往下拉下去呢？如果他信主比你久，然后呢你跟他交往以后，你也灵性越来越好。或者他信主比你久，但是可能他某一些方面的经历比你少，那么你们两个彼此如果是有生命的人，两个人在一起，无论信主年纪信主的年数是不是一样，一定都会往上走的。你会更往上，他也会更往上，或者你原来在下面，他在上面，那么你会就跟到他的那个程度上去。然后你在当他在跟你上的时候，不是说你就永远等在这边的，你一定也会在带领他的过程当中，你一定也会往上。因为生命的东西啊，生命的东西不是物质的东西，物质的东西我喝掉了就少了，生命是一种活水，是一种生命。生命的话就是越给越多，越长就越大，生命一定是这样。好，所以不会说好，因为我跟你读圣经，那我是神学院毕业的，你是出信的人，好，我跟你读圣经了以后呢，我圣经的水准就降低了，不会的，不可能的。我如果说我是十年级的，你是一年级的，但是我跟着一年级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同时会在进步的。那这一年级当然会渐渐进到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就跟你一样，说不定青出于蓝。但是呢，一定是说你们交往如果一段时间以后，灵性应该会同时会进步的。这是一个指标。那我在这里也是一样哈，我有时候跳回去结婚以前，那我跳回来结婚以后哈，因为我们在座好几位还没有结婚，所以顺便也讲哈。那也就是说，在灵性上，在你们交朋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应该这样啊，成为一个习惯。有时候一起祷告，一起侍奉，一起聚会，让你们在灵性上一起成长，在见识上也一起成长。那么结婚了以后哈，结婚了以后呢？特别是生了小孩以后，可能妈妈就受限制了，对不对？不能外出啊，也许读书的时间啊，甚至看电视的时间都没有了，因此常常很容易孤陋寡闻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做先生的要晓得说，你的太太为了这个孩子她牺牲，因此你要常常把一些见闻讲给她听，不要一回来你就自己看报纸、自己看电视，不要埋怨你太太说怎么那么笨。你要想说，如果他笨的话，是你的责任，所以你要帮助他不笨。好，那么你要讲一些见闻给他听，你看到什么报纸，看到什么电视上有什么大事，有些什么新闻，你要讲给他听。你要帮助他，让他在见识上可以一起成长，经验见闻一起成长。我自己目前因为我在编海外校园杂志，我常常需要到各地去，像领聚会啊，或者是到其他的地方去。我太太也不一定每一次都跟我，像这一次她就没有跟我一起来，因为有时候办公室或者家里忙，她没有办法来。如果她没有跟我出来，我一定会写报告，我一定会写报告给她。写报告，我意思就是说，像我这次出来，我会写说我这一次在 Dallas 这个中国学院学习营里面，活动的内容大概是怎么样？ 我见到哪几个、我见到一些什么人，当然是指一些比较特别的哈，就是我认为对他来说可能他需要知道的，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人，有人问过我什么问题，啊，我有一些什么感想，啊，我有一些什么啊，我这次听讲到有一些什么特别啊，特别有帮助的地方。好，那么我在这里一面教课，我一面也听课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的讲义也写得很多的哦，啊，我也一样啊，一样好好写讲义，就是我听了什么我就写下来，那我特别再用红笔画下来，就说哎，这个地方你要特别，你可以特别注意，就说这个啊，可能对你也有益处。不想听你就当然没有办法了，要他要愿意上进才行了哈。那若是他不愿意，当然你要想办法啦，你要有技巧一点啦，找到切入点啦，看什么地方可以切进去啊，哈，你要找到切入点啦。你表达的时候啊，或者是用什么方法啊，或者是不要讲说来你现在坐下来我跟你上课哈，不要这样，也许就是在花前月下的时候啦，或者在散步的时候啦，你就顺便哎就这样讲了。你的目的是希望他的见闻跟你一起增长，这样你们两个人的人生经验当中不要有空白，不要说哈，我这一年，我读了很多书，见了很多事情，那对太太来说这一年她等于是完全空白的，或者是你先生，很多先生是毕业以后就不喜欢读书，就不看书了，他不肯读书了。好，那么太太喜欢读书的话，你要想办法讲给她听，看看你用什么方法对她来说最合适、最有效的，你就讲给她听。那我刚刚讲。切入点就是这样，有的人他如果是吃冰淇淋的时候呢，就心情特别的愉快，那么那时候你就可以讲；有的人是啊打球的时候特别愉快，啊或者是啊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，啊你就随便就这样好像聊天一样这样谈，那也是一种方法，就是你要找到他的切入点。像我的孩子哈，我要跟我孩子讲什么 serious 的重要的事情，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呢，都是我趁他们准备要睡觉的时候。因为准备在睡觉的时候，没有电视，没有玩具，没有其他东西，他躺在床上，那也跑不掉，对不对？那我在那边，他们通常晚上睡觉都会害怕黑嘛，小孩子小的时候怕黑，那就说好，我陪你，然后就讲故事。我在讲故事的时候，无形当中就把一些观念灌输给他们，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，主要是让他能够进步。那所以你要知道你的配偶到底是什么，对他最合适，那么你就要找到切入点，然后来告诉他哈。那所以我刚刚讲说我都做报告就是这样，我会写几月几号或者是哪一天啊，我跟谁谈话，他问我什么问题，这个我认为他也应该知道的，我会写下来，我每一次都有啊。各位如果有机会到我们海外校园办公室，我可以给各位看整叠的，我整叠的报告，就是比如说我去英国啦，我去新加坡啦，我去日本啦，那我太太没有跟我去的话，我一定会写一个报告给她，让她可以也有机会看到，也知道到底我这次去日本是做什么啊，见到什么人，他们问我什么问题啊，我有些什么感想，我一定会让她知道啊。这是一个夫妻共同成长很重要的关键。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，我已经跟各位讲过，我刚结婚的时候，我的生活心态还跟单身的时候一样。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我应该扮演一个先生的角色，啊，或者是丈夫的角色，一直到后来神渐渐的改变，让我有这个觉醒跟认识啊。那各位也要，我盼望各位不要重蹈我以前的覆辙啊。你让你的妻子，让你的丈夫成为一个快乐的人，让他跟你是一样博学多闻的人，让他跟你一样是有进步的人。如果这次你来，你的太太没有来，你先生没有来，那么你回去，你这次回去，你笔记好好记，记完以后用红笔、蓝笔或者是黄笔画线，然后呢，如果他不想看你的笔记的话，那么你就至少你自己就把这些重点有机会讲给他听，让他有机会跟你同样进步。好，我们暂停到这边，先休息十分钟，我们再回来。那请一环读一首诗，读一首诗哈。那等一下我会给各位看，所以现在各位先听就好。
好，我念的不一定好，请大家原谅。这首诗是余光中先生在1986年9月2日结婚30周年纪念所写的一首诗。这首诗的名字叫做《珍珠项链》，滚散在回忆的每一个角落。半辈子多珍贵的日子，以为再也舍不拢的，却被那珠宝店的女孩子用一只蓝瓷的盘子带笑着拖来到我的面前，问道：“18岁的这一条合不合意？”就这么，也。30年的岁月成串了一年，还不到一寸，好贵的时光啊！每一粒都含着银灰的晶莹，温润而圆满， 就像有幸跟你同享的每一个日子，每一粒晴天的露珠，每一粒阴天的露珠，分手的日子，每一粒牵挂在心头的念珠，串成有始有终的这一条项链，一一的靠在你心口，全凭这串穿日月十八寸长的一线姻缘。
谢谢谢谢，
念得不好。
我让各位先听，然后再看这个文字哈。余光中呢是台湾香港很有名的一位诗人，他也是一个文学教授哈，他在美国读文学博士。那么他写的这一首诗呢，是他三十周年的时候哈，结婚三十周年的时候，那么所写的一首诗。那么他就用珍珠项链来代表他们的婚姻啊，你看他说。滚散在回忆的每一个角落啊，人生的经历就好像滚散了，但是呢好像现在又开始要把它串起来了啊，以为再也始不能来了，结果呢就借着这个珍珠的项链啊，这三十年的岁月好像就成串了啊，借着这个珍珠项链呢，他们就成串了。他说每一粒含着银灰的晶莹温润而圆满，就像有幸与你同享的每一个日子。温润而圆满呢，是表示说他们婚姻中那些幸福的日子、圆满的日子。好，还有没有？每一粒晴天的露珠啊，好像这珍珠的项链，好像晴天的露珠，好像阴天的雨珠。阴天的雨珠是什么？不快乐、痛苦啊、苦难的时候，分手的日子呢，就好像念珠、想念的珠子一样。串成有始有终的这一条项链，一一靠在你的心口啊，送给他，送给他的太太，然后当作全凭这贯穿日月十八寸长的一线姻缘啊，姻缘。这写得很美哈，写得很美的一首诗，好像把整个婚姻的生活、婚姻的实况表达出来。而这个感情也是写得非常的细致，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请大会哈复印啊，复印给你们啊。如果各位想有这一首诗的话，余光中大概不是基督徒，我不晓得哈，他可能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他能够写出这么美的一首诗出来哈，代表他们夫妻之间的爱、夫妻之间的感情。那我们在谈到夫妻之爱的时候。我也是特别用这一首诗给各位看到一个可能的境界，也是看到婚姻的实况啊。一个婚姻当中，你会有雨珠，会有露珠，会有念珠啊，这是人生实际的光景。但是我们在每一种阴天、晴天、分手的分开、分手，意思就是说短时间分手的日子里面，都能够彼此想念、彼此相爱哈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三个方面，就是 sharing， 就是分享啊，分享，分享就是我们要同甘共苦啊。分享呢，由你到我们啊，这由恋爱到恩爱啊，所以要彼此建立感情。那么怎么来分享呢？怎么彼此分享呢？学会怎么样彼此分享。那分享呢，就是一起约会，一起谈心，一起旅游。有时候呢，这个也可以增进感情。结婚以后还要不要再约会？很多夫妻结婚以后就不再约会了，特别有了孩子以后也不再约会了。但是有时候你们有了孩子的话呢，偶尔可以把孩子放给别人看，你们两个人单独去约会。因为呢，有了孩子以后，哇，尿瓶啊、奶瓶啊、尿布啊，好像要搬家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每一次出去都觉得很累啊，好辛苦啊。然后吃饭吃到一半的话，孩子要哭了，要换尿布了。那孩子如果会跑的话呢，吃到一半又要到处去追他了。这样就连好好吃一顿饭的机会都没有哈。好，那么你偶尔可以把孩子托给别人看管，就只有你们两个安安静静的啊去吃一顿饭，然后不必很匆忙的赶着要回家的，可以享受一下好像恋爱的时期那一种心情啊，那一种光景，要能够制造，要能够创出这样的一种情形。结婚以后还是可以约会的。像我跟我太太结婚以后，我们怎么约会呢？我们都忙，都很忙，几乎每个晚上都有聚会。好，那我们怎么约会呢？当然不是每一天都有了，我们有时候就吃过饭以后，那么就去散步吧。一方面需要消化啊，一方面呢需要锻炼身体，那么就反正一边走路就一边讲话啊，也讲，就是反正想到什么就讲。那这种非正式的沟通，其实你会发现有时候比正式的沟通更好。正式的沟通正襟危坐，很紧张。 一面走路一面想到就讲，这样的话呢啊，往往可以造成他达到很好的效果哈。所以要彼此来建立感情，有时候一起去旅游也会有好处啊。旅游的话啊，比如说对方双方都喜欢开车长途旅行啊，我们有时候也是长途开车，开几个小时，开几天。我们最长的一次记录，从我那时候是要从宾州来加州读神学院哈，我们就从宾州开车开到洛杉矶，就是横跨美国东西两岸这样。然后我们啊读完了以后，过了两年，我读完以后，我再开车再开回去宾州那边，啊，差不多3000英里左右哈。但是这个长途开车其实是很有趣的啊，沿途经过国家公园就弯进去一下再出来，有时候住一晚这样，这是很有意思的。我们也曾经从洛杉矶开到温哥华，加拿大的温哥华，就是由南往北开，在开车的时候，其实可以看风景啊，可以谈天啊，可以什么这样很容易。不过开车要注意不要吵架啊，不要一面开那就没意思了，嘿，啊。如果有孩子的话呢，孩子稍微大一点的，长途开车就有很多游戏是在开车的时候玩的。比如说像书店里面有一种游戏，像孩子是几岁，五岁哈，好，他再大了一点以后，他会认字了以后，长途开车的时候呢，有一种游戏是，你开车的时候看到哪一州，比如说你前面的车子是哪一个州的牌子，你就写下来，看你能不能把美国50个州都写满。哎，这是一种游戏。那这是很有趣的，或者是，哎，你如果会认车子的型号的话，这是 Honda， 是 Toyota， 这是 Benz， 这是什么这样啊？就把它记下来，这样有很多这种长途开车给小孩子不会无聊的这种游戏。那常常啊，有时候在旅游的时候会有帮助。像我们那时候从东岸来西岸，那啊沿途我们是走90号公路了。各位晓得哈，美国是90、80、60、70，最低最难就是10号公路。所以如果90号就是最北边的，10号就是最南边的。那我们那时候走90号公路啊，从就是由往北边开，然后到经过芝加哥到明尼苏达，然后再坐 South Dakota， 那么又经过那个 Mount Rushmore， 有没有四个美国总统的那个石像？那再经过 Custer Park 就是野牛那个 Buffalo Bison 的那种野牛公园哈，然后再经过黄石公园，再往下来，往 Utah， 然后哈 Utah 州哈，然后再到 Arizona， 再到加州来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就增加很多生活共同经验。那我们回去的时候，我们就走南线，走20号公路，走20号的公路，然后从加州经过 Colorado， 然后再往下走，经过 New Mexico， 然后再回到宾州那边去。那沿途也经过好几个国家公园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增加很多生活经验啊，特别夫妻如果都能开车，轮流开也不会很累的啊。那么沿途就到一个 motel 睡，然后清早再开啊，这样，那这是很有意思的经验，花的钱也不多啊，花的钱很少，但是呢，你增加很多感情啊，共同的回忆啊，这些是很好的哈。所以各位可以创造这一种旅游的机会，让你的感情可以增加。那分担痛苦，分担痛苦就是这样哈啊。婚姻当中一定会有雨天的哈，雨天的阴天的雨珠啊，或者是会有乌云满布的日子，一定会有的。比如说生病啦、失业啦，或者是遇到一些变故啊，遇到一些灾难呢。那么在这个遇到灾难的日子里面，就是学习彼此分担，分担痛苦，分担责任，分担不要只是自私的想到自己的需要哈。这种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学习共享跟分担，对不对？我们一个成年人的话，就学习说，我有东西我就跟我的朋友分享。像各位几个，看你们几个好朋友，你们一定会学习分享，对不对？不会你自己一个人都是你吃哈，你会分给别人。那么这是分享。那么你如果有什么痛苦、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大家一起来承担，大家一起来帮助，给他一些建议，就是所谓分担。所以呢，共享跟分担哈，分享，那这是建立夫妻感情很重要的。这样的话，不是只有恋爱，讲恋爱，我们常常用恋爱这个词的时候，就表示说恋爱好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浪漫的，是一种理想化的那一种爱。但是呢，恩爱，夫妻之间要恩爱，就是有恩有爱，就是对方对你有恩，你对他有恩啊，双方之间的那个关系就从恋爱变成恩爱啊，就这是我们的一个要努力的一个境界啊，从恋爱变成恩爱，所以我们讲说恩爱夫妻。那恋爱是结婚以前， 结婚以后就变成恩爱啊，就是练习彼此有恩，彼此有义，彼此啊能够互相安慰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共享的喜乐是双倍，分担的痛苦会减半啊，就是这样。有人跟你一起分担，那么你的痛苦就好像减少很多。最后叫 touching 哈，就是接触，要有身体上的接触。身体上的接触呢啊，不一定是性的关系哈啊，包括性的关系，但身体上的接触呢，就比如说牵手啊。拍拍肩膀啊，偶尔啊拥抱一下啦，那注意到对方的存在啊，就是有一种有接触，身体的接触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哈。两个人可能本来好像关系有点疏远，但是呢，只要手一握在一起，很自然就会发生一种化学的作用，那么你就会感觉到彼此好像更亲密了一些。那各位，如果你将来有孩子以后，你更是一样，要记得孩子一定要有人抱，要有人接触。当然不能整天抱着他哈，或者你会很痛苦哈，你就没得睡觉了，因为他一哭你就抱，一哭你就抱，你就很麻烦。但是呢，就说记得要常常要抱他，关心他啊，或者是拍拍他的肩膀，亲一下他啊，他就感觉到这种身体的接触，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东西。身体的接触会产生更亲密的感觉跟爱。
teenage 以后也是，
像我这个我两个女儿哈，我有带照片来，各位如果想看可以看哈。他们现在都已经大学毕业了，一个是已经四年级要毕业了。现在我们还是会抱他们，还是会亲，还会亲他们，因为我觉得身体的接触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安全感，是很大的安全感。孤儿院的小孩最可怜的就是因为很少人抱，很少人接触他们，所以你还有孩子，即使到 teenager。也是一样，拍拍他的肩膀。男孩子可能不喜欢你亲他了哈，但是至少你拍拍他的肩膀，或者是 hug 一下，就是 hug 一下哈，就是这样拥抱一下，或者是偶尔牵。